用大凯的声音演绎你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大凯夜谈，我是大凯。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家人经历过哪些离奇的怪事儿、匪夷所思的奇遇，或者您的身边发生过一些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事件，您都可以写下来给大凯投稿。咱们的投稿邮箱是1314-7838@qq.com， 并随稿附上您的网名、年龄以及性别。那么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投稿的这位朋友他都说了些什么。今天这位投稿的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大凯你好，我的网名叫做方方晨，作为第一次给喜爱的主播投稿，本应该正式一点的，最起码应该做个文档吧，可是此时的我呢，心情是既激动又亢奋，按耐不住了，就直接以邮件内容的形式来讲述这个让我至今为止还会汗毛直立的亲身经历。我今年29岁，那段经历要从5年前说起。我工作的地方是一个海滨城市，从有这座城市就诞生了很多神话级的故事，什么求仙入海，什么东临碣石。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市里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租房子。那个时候跟男朋友资金有限呢，但是又不想跟别人合租，就想找一个稍微偏一点的地方租个房子。后来在平台上我们看上了一个老旧小区的顶楼，价格位置什么的都合适，就约了看房。现在想起来啊，怪就怪在我们是晚上看的房，要是白天看的哪有后头这么多事儿啊。那是一个60-70平的两室两厅的6+1顶楼，房间里还算干净，家具家电也都比较齐全，我们觉得不错。当天晚上男友跟房主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定下了这个房子。房东这个人呢也比较爽快，他当时说：我这房子呀有半年没人住了，交了钱之后随时都可以搬进来，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啊，就是不能不告而别。上上一个住户也是小两口，签了1年合同，结果没住几个月就悄悄搬走了，走的时候还拿走了一个床垫，人都没见着，押金和租金都没退啊。上一个住户是个老头，没住多久也搬走了，要是没按照合同约定的1年起租提前退房，这押金可是不退啊。当时觉得租金合适，位置也不错，我跟男朋友就连声说房子合适的话肯定不会提前退租的。接着第二天我们收拾好东西就准备搬进去，因为当天男友要上班，我就一个人拿上钥匙想先上去打扫打扫。到的时候是中午1点2点钟，按理来说大中午的又是顶楼，阳光应该很好吧，可是一进屋子我就觉得阴阴的，但是没怎么当回事，就开始扫地。一边打扫一边觉得心里怪怪的呀，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像是神经被什么东西给拽着，高度紧张。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一回头看到了一个人形，吓得我快要叫出来了。再定睛一看，原来是墙上贴了一面长条形的镜子，映照出我自己的影子来了。这可真是自己吓自己呀。晚上的时候男友叫了一辆车把东西拉了过来，就算是正式搬进了这个让我难忘的房子。入住这个房子的第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场景就是那个出租房，非常真实。在这儿讲一下这个房子的格局。两个卧室朝阳，从屋外一进门右手边是客厅，然后是餐厅和厨房。客厅、餐厅、厨房都朝北，户外门正对着的竟然是厕所。这稍微懂一点风水的人都知道，这进门见厕可不是什么好格局，更不好的是马桶也对着门。当时梦里的我就坐在这个马桶上上厕所，两边都是镜子，突然从镜子里头看到一个穿着白色裙子留长头发的女人。但奇怪的是，在梦中的我并不害怕，反而觉得那是我自己。然后我就醒了， 发现身上都是汗，心脏也扑通扑通的跳。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我会时不时的做噩梦，或者晚上睡不沉，总是惊醒。当时我以为是刚刚来到新的环境，有点认床而已。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没这么简单。住了有半个月的时间，又发生了一件事儿。住在楼下五楼的宝宝，晚上9:30到10:00左右都会哭，哭声持续20分钟到半个小时，每天都特别准时。我觉得心里毛毛的，就打电话跟妈妈说了这个事儿。我妈说可能是孩子小，要么生病了，要么睡觉之前闹觉，让我别往心里去。可是那孩子的哭声直到他们家搬走才结束。从搬进那个房子，除了我睡不好之外，我男朋友啊，好像做什么事情也都变得不太顺利了。工作赚不到钱不说，身体还越来越差。之前男朋友1.8米的身高，140斤左右，虽然不胖，但是很健康。而住进去几个月的时间，瘦了10多斤，生病也是常有的事儿，一个月发烧一次，一点都不夸张。就连诊所的阿姨也觉得奇怪，一来呢是因为觉得年纪轻轻的，这身体看上去很好啊，怎么总是发烧呢？二来因为男朋友总是无症状的发烧，不是感冒咳嗽或者是肠胃引起的，而是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不舒服，到了下午就开始发烧，但是打一针退烧药到了晚上又好了，非常奇怪。而我呢，觉得房间里有一个女人的想法是越来越严重了，就是我梦里的那个女人。虽然我没有真正撞见过她，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她的存在，她就在这个房间里出不去，一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还有一件奇怪的事儿，这搬进去的时候啊，我发现餐厅的墙上挂了一把塔形的剑。我出于好奇打开过，是一把开了刃的剑，我觉得吓人，就用红布包起来收到了橱子里。后来住进去时间久了，我就总觉得房间怎么收拾还是显得阴阴暗暗。我决定用周末的时间改变一下屋子里的家具格局，看看能不能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而就在我挪动沙发的时候，突然从沙发后面掉出来一个椭圆形的地垫，尺寸大概80厘米左右，看那个形状像是客厅茶几下边垫的，不知道是谁把它放到沙发后面了，落满了灰。我心想刷干净还能用，就打了一盆水开始用鞋刷刷，但是越刷越不对劲呢，水沾到垫子上滴下来的是褐色的水，颜色有点像酱油。我当时还觉得可能是上一个租客不小心把酱油撒到上头了吧。可是垫子背面掉下来一些死了很久的黑色小虫子，这个算怎么回事啊？吓得我赶快把这个垫子丢到了楼下的垃圾桶里，因为酱油是不可能招来虫子的呀。至今我也没想明白是谁把它丢在沙发后头，为什么要把它丢在沙发后头。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在我们刚刚搬进去的时候，在抽屉里发现了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都是一些人名跟他们的个人信息，某某某，某某省的，谁介绍过来的，为什么来，靠什么留住他，等等等等。看起来啊，有点像是传销组织的资料，这个是我瞎猜的。但就是这样各种诡异，我们还是住了1年多。除了心大之外，可能就觉得吧，租金很合适，离上班的位置也近。因为是两居室，偶尔会有朋友来借宿。朋友总会跟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你家睡觉总是觉得不踏实呀。而我呢，怕他害怕，一直没敢跟他讲我发现的种种诡异。其实这些诡异之处，我也没怎么跟男友说过，因为他是个大直男，跟他说这些事儿，他一定会说我太敏感了，又爱瞎想那些怪力乱神的东西。如果不是神经越来越脆弱，也许会在那个房间里住得更久一些。 而住得越久，我就越能感觉到，只要我在房间，就有什么东西在我身旁。刚开始是我一个人的时候，在厨房做饭能感觉到，在浴室能感觉到，在客厅也能感觉到。后来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了，就是那种有人盯着你，你又看不到他的存在。我开始变得每天都高度紧张，半夜总是惊醒。紧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轻微的一点声响我都会吓一跳，心脏咚咚直跳。我记得我那段时间说过的最多的一段话就是，哎呀，吓我一跳。这样的日子太折磨人了。有一天跟男友下班回家的路上，我跟他走着就聊了起来。让我没想到的是，一向不信这些的男朋友竟然跟我说他也有这种感觉，怕我害怕，一直不敢跟我说。当下我们就决定赶快搬家。但是我们这个房子是一年一签合同，租期是一年，第二年我们才住了半年的，还有半年的租期呢。当时跟房东沟通的时候，他说过合同没到期退房是不退押金的，押金2000块钱呢，在当时我们这个小城市大概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了。所以我们决定先把这半年转租出去，这样就可以拿回押金。当天晚上就在平台上发布了转租信息，因为房子收拾得很干净，东西又齐全，很快就找到了愿意租房的人。两个女生在附近工作，对房子很满意，谈妥了就约上房主办了交接，我们呢就赶快找房子搬了出去。当换完房子以后啊，这一切仿佛都变好了，我的精神状态也慢慢好了许多，男友的身体也变好了。搬出来3个月的时间，竟然一次都没有生病发烧，工作状态也越来越好，我能一觉睡到天亮。一样的楼层，大致相同的格局，晴天的时候真的是阳光明媚，不像以前那个房子总是阴阴的。后来啊，如果没有看到那张照片，也许我会认为一切都是我的胡思乱想。之前交接的时候，我跟租房的小姑娘互相加了微信，她偶尔会发一些朋友圈，我看到了也会给她点赞，没有太多的联系。有一天我上班的路上无聊，打开了微信，一条一条地翻着朋友圈，我看到小姑娘发了一张自拍照，我就点了进去。而那一刻像是有一双无形的手把我拉回了那段恐怖的记忆。我看到照片里的她背后的白墙上有一个黑色影子，披肩长发，消瘦的面部，黑黑的，没有五官，就跟我住进去第一天梦到的那位一模一样。我的血液在那一瞬间应该已经凝固了，为了证明不是我眼花，手机一直没关，直到公司又给同事确认，他们都说没错，确实是人的轮廓，看起来还真像个女人。我这才缓过神来，关了照片，直接删除了那个小姑娘的微信。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删除她的微信，可能是觉得可以删掉那段恐怖的回忆吧。再后来过了一两个月的时间，我的租房平台收到了一条消息，我们搬走了。我猜啊，应该是那两个小姑娘发给我的。我回了一句，你是一个问号，就再也没了回应。5年过去了，如今我已经跟男朋友结婚，也有了自己的房子，生活得很好。但是每每从那个小区路过，还是会心生恐惧。但是始终有几个问题我想不明白。那个女人是谁？之前的租客为什么不告而别，还拿走了一个床垫？房主到底知不知道一些什么？楼下的小孩子为什么一直哭？还有那两个小姑娘，为什么搬走了呢？好了，咱们本期大开一谈做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这位叫做方方晨的朋友他的投稿，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听完方方晨的投稿之后啊，估计大家都为方方晨捏一把汗呢。你看，从一开始住进去的时候，这种感觉就不好，对不对？ 后来住着又各种不顺利啊，身体比较赖，就是比较容易生病，后来甚至运势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和左右。这个故事呢，我就不进行过多解析了，其中我相信有一部分应该就是你想象的那种，其他的部分更像是你自己的一些，怎么说呢，一些小心翼翼啊，或者说一些多心之类的。我在这儿借着这个故事跟大家提个醒吧，不管是以后租房子买房子，尤其是像这种租房子，就是曾经有人住过的，进去之前呢，你首先要做一个第一感受。尤其是这个租房的朋友啊，你第一次到这个房子去看房的时候，如果这个第一印象或者说第一感觉就不好，那么不管它多方便多恰当，或者说是租金多合适，你啊尽量都不要选择。因为从第一印象就不好，你住进去就算没啥事儿，你也会疑神疑鬼，也会多想的。您说什么，这可以说是个人性的问题啊，人性的探讨。比方说如果你对这个房子很满意，但是呢不太放心，这种情况就好办了。大家可以去这个药店买一些这种药艾条啊，然后点着之后呢，这个房间的各个角落熏一熏，尤其是厕所呀，或者说一些卧房之类的这个角落墙角要熏一熏。这个东西是有很强的阳性之力的啊，它会清除掉一些东西，尤其是清除掉一些前任房主留下的一些信息，或者是一些霉运啊，或者不好的东西。哎，这个是真的有效啊，这是一位师傅曾经告诉我的，也曾经在咱们直播间呢这个讲过这个租房的一些禁忌，也是特别重要，希望大家能够记一下这个艾条这个事儿啊，怎么点着之后熏一熏，就跟香一样啊，你不用拿着拜啊，就单纯的熏熏就可以了。其中租房禁忌，我记得我做过一期节目，讲的就是这个租房买房的一些注意事项，大家可以自行翻找一下我曾经的作品，我在这儿由于太长就不过多复述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你买房子或者看房子，你去看的第一眼就对这个东西印象不太好，千万不要选。第一印象绝对重要，有的时候这个第一警觉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感觉置之不理的话，那么后续发生一些问题啊，很容易让自己就是走上这个无限循环的一种套啊。我当初你看我第一印象我就不好，我为什么选他来着，你很容易走向这个不停地跟自己纠葛的这种环境之下了，所以大家务必记住了。好了，咱本期大凯夜谈做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也想给大凯投稿的话呢，请记住以下三个投稿方式。第一，关注大凯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发送聊天信息给我。第二，加大凯的 QQ 投稿群四群 54676868684， 把您想说的发送给群主就可以了。第三种投稿方式就是把您的稿件发送到邮箱13147838@qq.com， 我在这儿等着您的投稿。